在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末世啊。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二十章。我们从第启示录二十章的第十一节读到第十五节。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起，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遁，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带领，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愿圣灵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在每一天行事为人乃是被神的话语所光照，被神的话语所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来思想末世。那么在末世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就是审判，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当中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一说到审判，或者说最后最终的审判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复活。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所有死了的人都要复活。十二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就所有死去的人都要复活，复活受审判。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末日的审判，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呢，跟复活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会复活，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所以复活和审判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个最终最后的审判，不是仅仅基督教信仰或者说基督徒有这样的观念，这是所有人类最深最深的一个信念。所有的人，所有的文化当中所有的地区，所有的文明所有的肤色，事实上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最深处都有审判的观念，都有区别就在于有些人勇敢诚实地面对这个审判的观念有些人呢就是逃避麻痹自己，不去面对这个审判的观念。但是没有人可以真正的诚实地面对自己，说我内心最深处最深处没有这个审判的观念，这是不没有这样的人。每一个人，这是所有的人类内心最深处的一个观念，或者说一个信念。为什么说信念？大家都相信这件事情，不管你口头承不承认，不管你愿不愿意去面对它，所有的人，绝对不是仅仅基督徒，所有的人大家都相信这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人最后都要面对审判，都要面对审判，这是没有办法隐藏，没有办法逃避，没有办法永远就是掩耳不听，或者是蓝闭眼不看，是逃避不了的。 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最后的审判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这绝对不是仅仅基督教有这样的观念，这是全人类都有这样的观念，都有。尤其是圣经更是明确指出啊，这最后的审判，最终的审判，在旧约当中呢，就已经多次提到啊，在诗篇的96篇、传道书啊3章12章，那么在新约圣经当中更是多处的提到啊，尤其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主耶稣基督是啊。整本圣经当中提到审判，提到地狱的火最多就是主耶稣提到的啊，超过所有其他的先知使徒啊，主耶稣是最多的谈到最后的审判和地狱的火，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世界上，反复的提醒人，告诉人啊，不要去试图忘记，不要试图去逃避啊，就是这幕后的审判，地狱的火啊。今天我们来思想审判，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所有人都会复活，复活干什么呢？复活受审啊，复活受审。审判这件事情是没有人可以逃避的啊，都会复活然后受审。然后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审判的主是谁，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呢，是做救赎的主啊，或者说是做神人之间的中保。那么主耶稣第二次来呢，却是做审判的主啊。这是在圣经中反复的提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他是做审判全地的主啊。当主耶稣来审判的时候，圣经也提到啊，他会有他的助手啊，有助手。那么主耶稣基督审判的时候，他的助手首先当然就是天使了，或者说神的使者啊。马太福音13章，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就是当主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首先他要差遣使者啊，我们可以认为是天使啊，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就是挑出来丢在火炉里。那么在马太福音24章31节，这里也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所以当主耶稣来审判的时候呢，他的助手就是神的使者，或者说天使。天使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把作恶的分出来啊，丢到这个火湖里。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把神的选民，或者说义人，被耶稣宝血所赎买回来洁净的人，从四方招聚来啊。这是天使将要，或者说神的使者将要做的事情。那么对于那些作恶的人，或者说对于不信的人，那神的使者那就是灭命的使者，那就是可怕的啊，那就是让人恐惧的。那么对于那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就是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人，那么神的使者啊，吹响的号筒的大声啊，然后将神的选民从四各处各方啊招聚过来，那个时候神的使者就是一个，就是啊，一个报好消息的使者啊，就是一个邀请者，就好像邀请人参加天国的宴席一样，那就不是啊可怕的灭命的使者啊。审判主是主耶稣基督，然后呢，主耶稣基督会有神的使者作为他的啊助手，来一同完成这样的一个审判。那么圣经也提到，众圣徒也会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助手，从主耶稣基督一同来审判。哥林多前书6章2到3节，圣经这样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 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啊，哥林多前书六章三节，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所以这里也提到，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啊，要审判世界，那么信徒甚至要审判天使。也就是说，当审判的时候，就是信徒跟主耶稣一起会施行这样的审判。那么但是圣经却没有更加具体的说，就是信徒怎样审判世界，圣经没有更加具体的说，只是说圣徒要审判世界。圣经也没有更加具体的说圣徒怎样去审判天使，圣经没有具体说，但是圣经确实是说，就是圣徒是要审判天使哈。那么在启示录二十章四节啊，圣经这样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啊，这里是一个复数，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这个他们是指的谁呢？就是指接下来说到的这些人，就说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主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有审判的权柄赐给这些人，这些人就是没有受过兽的印记啊，这些人就是没有去拜过假神偶像，这些人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就是这些人。那么这些人会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坐在什么样的宝座上？坐在审判的宝座上啊，这其实也就是让我们看见圣徒同样也有这个审判的权柄啊，或者成为审判的主耶稣的助手啊。但是履行的责任就不一样。我们刚才看到审判主耶稣的助手是天使，是神的使者，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他们的任务一个就是把恶人区别出来，把他们捆绑，一个就是把义人招聚过来，这是天使要做的，神的使者要做。那圣徒要做，圣徒也要审判，审判世界，审判天使，圣徒也要坐在跟基督一起坐在审判的宝座上。圣徒要做什么呢？圣徒这里就是提到要审判啊，就是提到要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简单的说，到处去抓人，到处去呼召人的，不是圣徒要做的事情。圣徒跟主耶稣一起坐在审判的宝座上啊，这就是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知道审判的主是主耶稣，但是主耶稣却是有神的使者，有天使，也有耶稣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人，得救的人，同耶稣在一起啊，一同完成这样的一个最后的审判。那么圣经提到受审判的人，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其实就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那么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呢就不会面临审判，但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啊。或者更加具体的说，有些人就认为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就不会再来到那个白色的大宝座审判台面前啊，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一样会来到这个白色的审判台面前，一样会来到啊。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在犹大书最后一节，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欢欢喜喜，不跌倒，不失脚，不染上瑕疵，可以欢欢喜喜来到什么？这荣耀的审判台前。所以圣徒一样会，蒙恩得救的人一样会来到这个审判台前，但是是怎样呢？是受赏赐，是受赏赐。那么作恶的人复活来到审判台前是受刑罚，但是相同的是什么？大家都会来到这个白色的审判台前啊，这是白色大宝座面前，这是圣经的教导。那么今天有一些人就说啊，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就不会再面临这个审判台啊，不会。其实圣经不是这样说，因为我们看主耶稣他自己说的啊，到审判的时候啊，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主耶稣自己说，审判的时候主耶稣会把这个人分成两类，一个就是山羊，一个就是绵羊，共同点就是都来到耶稣面前啊，都来到耶稣面前，并不是说绵羊就不用来到主耶稣面前，也会来到主耶稣面前，但是一个就是要受罚啊，山羊，一个就是要得赏赐，就是绵羊，但共同的地方都会面临那一次大的审判啊。所以受审判的人是谁呢？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所有人都要来到审判台前，面对审判主，就是主耶稣的审判。那么这个审判呢，对于作恶的人啊是受刑罚，对于信靠神的人是得赏赐，或者说义人是得赏赐。那么还有一个审判的对象是谁呢？就是指魔鬼和那些跟从他的仆役，魔鬼和跟从他的仆役也要受审判。所以是受审判的对象是两种，一种就是人，所有人啊，无论是得救的没得救的，所有人；一种就是魔鬼以及跟从他的那些仆役们，你要受审判。那么就有人得出一个提出一个问题哈，就是在所有的人当中有得救的不得救的，但是都同样的会面对这个审判，来到这个审判台前。那么对于天使的审判，天使也是分两种，一种就是堕落的天使啊，就是魔鬼撒旦以及跟从他的那些仆役，堕落的天使；一种就是没有堕落的天使啊，成为这个服役的灵啊，这样的没有堕落的天使。那么圣经只提到对堕落天使、对魔鬼撒旦以及跟从他的仆役的审判。圣经那有人就说，那些没有堕落的天使会不会得赏赐呢？啊，就像得救的人一样，义人会得赏赐嘛？那有人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堕落的天使会受审判，那么没有堕落的天使，就是作为服役的灵的那些天使，他们会不会得赏赐呢？啊，圣经却没有提到啊，圣经没有说，但是圣经确实说，这个得救的人是会得赏赐，对，我们这可以讨论啊，我们这只是介绍圣经中的对大审判的一些说法。都可以讨论，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随时可以提出来，可以随时可以讨论的。
刚才讲说为什么圣徒要受审，说要受审，我说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要一起跟神坐在那个审判，我们要一起审判
啊。对，然后你审判别人，怎么自己也要受审？是不是？
怎么可以同时受审？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谈到，就是说受罚与受赏程度不同，圣经确实告诉我们程度不同。有人在天上得的赏赐是大的，有人在天上得的赏赐是小的，啊，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就是那么，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那是不是得的赏赐大的，他的喜乐就更多一点呢？得的赏赐少的，他的喜乐就少一点呢？那不是这样的。因为在天堂的喜乐都是满足的，我们知道在天国在天堂里的喜乐跟我们你拥有什么没有关系。那么在地上的属地的人的喜乐，就是属世界属地的人的喜乐，就是那或者说属血气的人，他的高兴程度他的喜乐程度跟他拥有什么有关系。就有些人他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很多，他就很喜乐。比如说耶稣说的那个财主，他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很多，他盖很多仓库就装满他的这些财物啊，他拥有很多，所以他就很开心呐。他说我的灵魂就可以安歇，我就很开心呐。但是在天国的喜乐跟我们拥有多少没有关系，在天国是真正是怎样以神为乐，所有人都以神为乐，或者换更简单一个说，所有人都拥有主耶稣，你拥有我也拥有啊，但是你的赏赐可能你从神那里得的赏赐可能更多，但并不会让你得到比我更多的喜乐，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以神为乐。好，我们在这里说，那么 刚才也说到，就是信徒一样要受审，但是呢信徒又要坐在这个审判台上去审判。那是圣经告诉我们，信徒审判的是什么？就审判的是世界啊！信徒要审判世界，信徒还要审判天使。那就是信徒审判世界跟审判天使，是不是就是好像去审判人呢？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个就是圣经没有明确讲，或者并不是说这个信徒能够去审判别的信徒，来衡量给他多少赏赐，是不是这样呢？这不，圣经没有明确讲，但是圣经明确的说，确实说信徒要审判世界，然后圣经明确的说信徒是要审判天使的，啊，但是好，我们接下来会谈到这个受罚，受罚也是有程度的不同。我们认为就是恶人丢到地狱火湖里，觉得哇，那他们受的刑罚都是一样啊，在地狱火湖里受刑罚。但是圣经确实，我们如果看圣经，确实受罚的程度也是不同，受赏的程度也是不同，程度都有不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读的经文就是说一定要有案卷展开啊，就是个人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审判呢，我们一听到审判这个词，我们就会联系到受刑罚，受刑罚才是受审判。但是圣经就是也会告诉受审判，审判其实也涉及到受赏，受赏赐也是受审判。但是这一切都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有案卷啊，就是有案卷展开。所以从这里其实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其实就告诉我们程度是不同，恶人的恶程度有不同，然后那个义人的义行程度有不同，所以恶人受的刑罚的程度有不同，义人得的赏赐程度也有不同啊。我们接下来会看。那么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审判主有天使，就是成为神的主耶稣的这个审判的助手，那么也有圣徒啊，那么圣徒是审判世界和审判天使。其实我觉得刚才就是弟兄姊妹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那圣徒，这个圣徒是不是要审判别的圣徒呢？那个或者说审判别的罪人呢？那个圣经没有啊明确的说啊，但是呢就是我们知道就这个审判一定是最公义公平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有案卷展开，就是我们圣经说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我们一切所行的其实是都有案卷展开。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有案卷展开？这其实就告诉我们是有程度的不同，是有程度的不同啊。好，我们接下来会看审判的标准啊。我们先来看审判的时期哈，什么时候？当然是指这个末世的时候啊，所有人都复活受审啊，是末世的时候。那么现在又有一种啊比较流行的一种审判观念哈，就是或者说比较自由派的一点审判观念，就是说上帝天天都在审判啊，上帝每天都在审判，不是等到末日审判啊。比如说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情啊，我明明知道神的心意是怎样，但是呢我顺从自己的情欲，我依然去做了，然后我结果我感到良心的谴责啊，感到这种心里很忧伤啊，为自己的罪忧伤。那有人就说这就是上帝在审判你啊，这就是上帝在审判你。那这种审判啊每天都会发生啊，然后就说这事实上就是圣经所说的啊那种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我们的良心来到神的面前被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呢就把这个最后末日火湖的审判就把它完全的就是消解掉了啊，就是完全的消，觉得那只是一个比喻啊，就是你今天良心受煎熬，就好像受煎熬，就如同火烧啊，那就是圣经说的那种火湖啊。所以你今天其实上帝也在审判你啊，你认罪悔改啊，你良心得平安啊，就这样。那么今天有人是这样说，那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所说的末日的审判是实实在在的，会降临到所有的人，是一次性的、终极性的，不是说今天发生，每一次都发生的。而且这个末日审判带来一个永远的结局啊，永远的结局的。 那么我们再看审判的时期，我们刚才说就是末日，就是一次啊，不是很多次，就是一次，就是末日，就是所有人都要复活来面对这个审判。那么多长时间呢？圣经说是审判的大日，就是审判的那一个时刻，但是不是就是一天24小时？这个我们就不清楚，因为圣经也说神看千年如一日，神看一日如千年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确的知道，那是一定是有一个特定的时期啊，不是像今天一些自由派神学家说的，就是好像啊不断的审判，不断的审判，不断的审判，不是的，一定是有一个特定的时期啊。那审判的标准，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其实看到哈，就是按个人所行的受审判。那么这个审判呢，对于恶人，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呢是受刑罚，对于信靠神的人来说是得赏赐啊。但是都要经过一个加级的过程，衡量的过程，加级的过程，或者说审判的过程。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是程度是不同啊，受罚的程度与这个恶行啊所行的这个程度是有关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有案卷展开。我们要知道这个恶行，圣经所说的这种恶行呢，在上帝眼中看的恶行，上帝看人内心的这种恶念跟外面的恶行，上帝看是没有区别的，在神看是没有区别，都是一样的。这是主耶稣说的嘛，就你我们心中有各种恶念啊，其实恨人就等同于杀人啊，有这种淫念就等同于犯奸淫。所以在耶稣的眼中，耶稣是审判主嘛，也是在他审判主的眼中看，这是没有区别的。所以这个生命案卷展开，上面我们刚才经文说按个人所行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所行的包括他内心所想的，包括他内心所想的，或者最简单的说，上帝看这个人内心所想的就是他所行的，就是他所行的啊，这是上帝的标准。因为其实我们以前讨论过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今天很多人内心所想的为什么在行为上面没有体现呢？并不是我们不愿意做，而是有外面各种拦阻啊，有司法制度啊，有法律制度啊，有警察，有别人的眼光啊，有什么，我是因为这些东西拦阻我们，并不是我们自己愿意拦阻自己，不是的，而是因为这些东西拦阻我们。而在天国里面是没有警察的啊，天国里面是没有摄像头的，天国是一个完全啊人们得到自由的地方。那么如果在那个地方，那人内心的如果还有罪还有恶念的话，那就一定会在行为上表达出来，因为没有外面这样的。所以在天国罪的问题已经得到完全的解决，所以罪在上帝的眼中看，有些人心中有恶念啊，他没有变成他真正行为上的恶行，就是跟这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这都是外部的条件，或者说神的恩典抑制了他的恶，所以不能把他这个恶被抑制归算到他有什么好的地方，不能这样归算。大家这个清楚啊，就是说简单的说，就是有些人心中有恶念，他没有行出来，然后他以此夸口，他说你看我心中有恶念，但是我没有行出来，我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好的地方？但是上帝不是这样看的，上帝说你为什么没有行出来，是因为外面的条件，这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你还是一个要作恶的人啊。所以这个要根据这个恶行，但是呢每个人心中的恶念还是有程度的不同，还是有程度的不同。所以说上帝不会说是给所有的恶人都是同样的刑罚，依然是有不同。但是那么是不是痛苦的程度有不同呢？这个就反正圣经对于痛苦，在地狱里的痛苦，刑罚里的痛苦，就是哀哭切齿 在那里永远火是不灭，虫是不死，就是这样。但是圣经对赏赐的不同却有比较更加多的描述。圣经对刑罚，首先刑罚还是有不同还是有不同，但是到底怎么不同呢？这个圣经没有过多的描述，但是只是告诉我们还是有不同，因为要按照个人的恶行来受罚，还这也就是说个人恶行的程度还是有不同的。我这样可能说的太重复了啊，大家可能听得觉得太啰嗦。但是呢就是那么我们再来看的赏赐了。首先信徒面对审判不是受罪的审判，为什么这样说呢？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七节，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和他们的过犯。所以信徒依然会面对这个大审判，但是呢并不是因为罪受审判，因为上帝说他已经不再纪念这个被耶稣的血所赎买回来的人的罪了，上帝已经不再纪念了。那上帝审判他们什么呢？上帝看他们的义，根据他们的义来要赏赐，这个赏赐的程度是不同的。主耶稣说，他说那个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那个比喻啊，主耶稣是这样说，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六节，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那么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那么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所以从这里看到，就是主人给仆人的赏赐是不同的，是不同的。但是在另外一处圣经哈，也提到这个我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的恩赐。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提到了，就是主人对这个赚了五千两，对这赚的两千两说的话是一样的啊？说什么一样的话呢？忠心良善的仆人来进来与主人一同来享受快乐，这都是一样的。那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路加福音确实有不同，就是那个赚十锭银子的管十座城，赚五锭银子管五座城是有不同，但是在马太福音讲主人对他们讲的话没有不同啊。那个不同，那个相同是什么？喜乐相同啊，喜乐相同。但是在路加福音说的这个不同是什么不同？赏赐不同，一个赏了十座城，一个赏了五座城，但是他们的喜乐是相同的，与主人一同享受这个喜乐，与主人一同，这就是他们喜乐的源泉，就是以神为乐，不是以我拥有多少座城为乐，是以神为乐，我跟我的主人在一起就很快乐很快乐了，而不是因为我拥有十座城而快乐。所以这是天国的喜乐跟地上的喜乐不同的地方。地上的喜乐，属肉体的、属血气的喜乐，就是跟我拥有什么有关系，跟我拥有多少有关系。但是在天国里，就是只是以神为乐，跟我拥有十座城、五座城没有关系，就是我的喜乐都是满足。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知道赏赐是不同，有人得的赏赐是多的，有人得的赏赐是少的。那有人就会说，那在天国里会不会有嫉妒呢？就不会有嫉妒啊，你不会觉得人家得十座城你嫉妒他，不会的，在天国里不会的。但在地上是这样的啊，地上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跟我们拥有的有关系，地上的喜乐跟我们拥有的有关系，所以我们才嫉妒嘛，他有的比我多，那他的喜乐比我多，所以我才会嫉妒。那么在天国，就是我的喜乐跟我拥有的没有关系，拥有多少没有关系啊，就以神为乐。好，这就是，所以在天国赏赐是不同。那么在哥林多前书三章这里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功成若被烧了， 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以这里也谈到得救的人，他们得的赏赐不一样啊。这里说有些人的功臣他存得住，他就得赏赐，那么有些人的功臣火一烧就存不住，他还是得救，还是得救，但是却任何赏赐都没有，任何赏，他仅仅得救。这个用一个比喻，就像这个柴啊从火里被抽出来，被火烧过一样啊，就是没有完全的被毁灭，还是存留了，但是呢啊是仅仅得救。所以这里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以后得救的人他得到的赏赐是不同的，但是那个仅仅得救的人他心里也是欢喜快乐的，他也是欢喜快乐的，他说哇我终于从火里抽出来了，他也是欢喜快乐。当然那个得赏赐的人他心里当然也是欢喜快乐啊，当然也是，但是这就告诉我们得赏赐的程度是不同。然后启示录十一章十八节啊，就是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就是指这个末后大审判的时候到了。末后大审判的时候到了呢，对于那些作恶的人来说就是愤怒的时候到了，上帝愤怒的时候到了。那么对于那些敬畏神的人来说，就是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到了啊。所以就是每个人都会受审判，区别就在于有人是受刑罚，有人是得赏赐啊。那么最后这一点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谈到好多，天上个人的赏赐是有不同的，是有不同啊，但是喜乐却是满足，而且圣经让我们要渴慕那天上的赏赐，要渴慕。所以呢，有些人说啊，这是不是有点自私的动机？其实这不是自私的动机。我们就是，如果渴慕这地上的财宝，那是自私；但是渴慕天上的财宝，一点都不自私，而且应该渴慕，应该渴慕上帝给我们的赏赐，因为这就是使徒保罗说的，就是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那从上头来的赏赐，就是我们要得到在天上的大赏赐，我们要理直气壮的说出来啊，不要觉得哎呀我这样是不是好自私，一点不自私，自私只是用在我们贪恋地上的好处，今生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满足，贪恋这些东西我们用自私，但是我们贪恋天上的好处我们是巴不得，因为上帝要给我们的，上帝要让我们去渴慕他，我们就应该去渴慕他啊，就好像我们的父亲精心给我们准备一个奖品啊，你好好的学习，拿到好成绩，父亲把这个奖品啊奖给你，然后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稀罕，那父亲心怎么想？父亲心里很喜乐吗？当然不喜乐呀。所以上帝说他精心为我们预备在天上的赏赐，我们就应该去渴慕他。就应该去追求做那个五千两又赚了五千两的那一位，我就要巴不得去有那十座神的赏赐，应该有这样的渴望，而不应该说我不稀罕啊，我不稀罕。那这个其实让神的心是不喜悦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天上的赏赐，神喜欢我们去渴慕他，我们就应该去渴慕他。而且这最后一切都会来区分。但是我们谈到天上赏赐的时候，跟我们其实在地上工程的大小没有必然关系，只跟一件事情有关系，就存不存得住有关系啊，因为最后都要经火来烧。就说你在天上的赏赐的大小，只跟你在地上所建造的工程存得住还是存不住有关系，最后要有火来烧的。所以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就是我们在地上建造的工程一定要存得住，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然后呢，我们还要最注意要在什么根基上建造的工程，在基督的根基上建的工程，不是在其他的根基上建工程啊。最后我们要提到地狱，我们刚才说到恶人在地狱里受刑罚的程度不同，但是具体怎样程度不同呢，圣经没有明确的讲。 但是圣经明确确实说，在地狱里是永远有知觉的受刑罚。啊，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今天很多很多的各种错误的言论啊、谬误啊，其实都在抹消这句话。首先，今天很多人说，就说地狱不是永远的。很多人说，一些作恶的人、不信耶稣的人啊，他们最后就灭亡，灭亡就完全的消失，完全的消失，没有了。啊，然后只有义人存到永远，只有信耶稣的人在天国存到永远。那么恶人呢，就消失了。就好像犹太人说的，就是那些外邦人都是地狱里的柴火，就烧柴火烧一烧就没了嘛，烧灰烬了。但这不是圣经的说法，就是恶人也会永远受刑罚。然后这个受刑罚呢是有知觉的，就是真的是痛苦，不是无知觉，真的是痛苦。所以这是圣经的教导啊，是非常可怕的地方。所以，当然我们要盼望那在天上的赏赐，那是我们应该去盼望。好，那么对于今天的分享有没有什么一些问题啊？什么？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可以讨论一下。感谢神，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我们来看见这世界的起源与世界的末了。也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能够依然是行在光明当中不被各样的谎言、各样的黑暗所迷惑。主啊，也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不跌倒、不失脚、不染上瑕疵，让我们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欢欢喜喜的来到主耶稣荣耀的审判台前，我们来是得赏赐，而不是来受刑罚。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是这个月的第一